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58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事曰：讲真相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30日。我有一台打印机，年前一直供给4-5位同修真相资料，除了提供同修之外，自己也去发一些，再有时间我就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因为我的时间相对比较充裕，从企业退休，单位给上的养老保险是最低档，所以退休工资也非常低。曾经有原来的同事又给介绍了一份与我退休前性质相似的工作，干起来轻松，收入也不低，但时间占用太多，每天早出晚归，而且常址在工业园区，除了实验室的一个同事，接触人的机会几乎很少。作为有使命在身的大法弟子，我觉得时间紧，不能仅仅为了挣钱做这份工作，就辞了。我的儿子从小跟着我修炼，长大虽然远在异地工作，没有修炼环境，修炼上不够精进，但却是全力支持我修炼的。尽管他面临成家买房的巨大开支，但也是力劝我辞去这份工作，救人要紧。慈悲的师父也一直管着我的儿子，帮他化解了2次身体上的大难。当我们心在法上的时候，我们的师父帮我们安排着许多事情，师父对弟子对众生恩德无量。一，疫情期间发资料救人。2020年武汉肺炎爆发，大年初六，我们当地就封城封小区了，大街上行人少，讲真相遇不到几个人，我就以发资料为主了。开始小区封闭还不是很严，我就从小区的商店出入，或者从隔离带钻过去。再后来，隔离带、小区商店都管控严，走不通了。我就脖子上挂着自己小区的出入证，大大方方地出入其他小区发资料，见同修。因为当时各小区的出入证外观差不多少，只是具体的字不一样。到 A 同修那儿，发现他也和我一样，用他自己小区的出入证出入其他各个小区发资料。当时我俩见面相视而笑。再后来，各小区出入要登记了，每天只能出入一次，出门证各小区外观也不一样了。有一天，我背着一兜真相资料在大街上徘徊，正愁着进不了其他小区的时候，就碰见一个政府上班的同修值班回家。他说现在封小区，他也没处取资料了。我就把自己兜里的资料给了他一部分，回他的小区发。没过几天，这个政府工作的同修就弄到一张疫情人员工作证给我送来了，我就可以挎着这个疫情工作证出入其他小区了。为了让这个工作证发挥更大的作用，我又去了 A 同修家，和 A 同修轮流着用这个工作证。我们商定好用电话震一下铃，然后就去小区侧门传递这个工作证。那段时间，我和 A 同修带着这个工作证，把大量资料发放到了当地的各个小区。 A 同修说，这是师父会赐给我们的通行证，当我们用心做救人的事，师父把路都给我们铺好了。二，面对面讲真相。为了补贴家用，我找了一家校外学生补习班，帮学生补习功课。尽管我原来不是从事教育职业的，但从修炼中获得的智慧也让我做起来从容顺手，学生也蛮喜欢我的课。之所以选择给补习班上课这工作，是因为这工作时间灵活，不耽误我讲真相救人。我知道有很多同修为救人都选择了时间上相对比较宽松的工作， 哪怕经济上收入低一些，但时间宝贵，兑现誓约更重要。我曾经在一家比较大型的补习班上课，因为给两个孩子讲真相，办补习班的老板就不再用我了。后来又面试通过了一家比较大型的补习班，因为他们是微信管理，而且要用微信与家长群沟通，我因为不用微信就放弃了这家补习班。当时补习班老板理解不了我不用微信，很遗憾我放弃这份工作。现在从事的这家补习班规模小，但对微信等没有要求。在疫情期间，我就给这家补习班的老板讲了真相，做了三退，还给几个初三毕业班的孩子讲了真相。有一个学生有严重的胃病，犯了病就上不了课，我给他讲了真相，做了三退，告诉他胃痛的时候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一天他悄悄地告诉我，老师，好神奇啊，我今天上课时胃又疼得厉害，我就在心里念老师告诉的九个字，胃一点点的就不疼了，这么管用啊。我说这是佛法的力量啊。再过几天他又告诉我，他念那几个字不但胃不疼了，学习上也打开了智慧，很多以前听不懂的知识现在都会了，就好像打通了任督二脉。我笑着问他从哪里知道任督二脉，他说他经常看玄幻小说，就觉得好像是这样。这是一个很有缘分的孩子，这以后他就经常问我一些他理解不了的宇宙奥妙。等毕业时我给其他同学讲，他就在那儿喊，我早得着了，早受益了，胃疼都念好了。那几个同学认真地听我讲完，都很认真地感谢我。我欣慰这个补习班虽然规模小，挣得少，但我在这里做了该做的事情。我家离这家补习班比较远，坐公交车接近十站地，我经常提前两个小时出发，步行去补习班，为的是在路上给有缘人讲真相救人。我没有统计过一共讲了多少人，但每讲一个人，我都力求把真相讲明白到位，并且赠送真相资料或真相 U 盘，期间有许多让我感动的画面。有一男一女两个农民工在学校外围干活，我给他俩讲完真相，那女的当时接过我给她的护身符，激动地说，你真是我的亲姐，谢谢亲姐。我说是大法师父叫我们救人，你要常念护身符上的九字真言，能遇难成祥，逢凶化吉。他说好。我走了，他就在我的身后大声喊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一个戴眼镜的男士坐在小区边的长凳上看手机上的小说，我搭上话给他讲真相，他开始不认可，他说，我是搞技术的工程师，我就相信科学，不相信你们这些东西。我就用从法中领悟到的智慧给他讲，手机信号你看不见，却能够接收到，地球没有人给他力，他能转，许多事不是科学都能解释了的。他若有所思，我接着给他讲现在的社会乱象，讲眼下的瘟疫淘汰人，他认真听，但还是不同意退党。他说，你们这些法轮功我也是佩服，不辞辛苦，不厌其烦地讲呀讲，还不求什么东西，你就别在我这儿浪费时间了，去找别人讲吧，快走吧，走吧。我无奈只好起身，心里想，这个人良知尚在，怎么就不肯退呢？求师父救救他吧。我就从兜里拿出一个真相 U 盘，告诉他说，这 U 盘上有许多视频真相，你好好看看。您人好，可能我讲的不够明白，你看看就明白了。他接过去念着，千万年的等待，得者今生大幸。 制作真相 U 盘的同修很用心，把 U 盘装在一个小自封袋里，附上一张制作精美的说明，说明封面打印着这两行字：千万年的等待，得者今生大幸。两行字下面是一幅漂亮的荷花图。这男士念了两遍，突然态度大转弯，说：千万年的等待，好，我退，这 U 盘我一定会从头至尾的看一遍，我有电脑，谢谢。我的眼圈红了，也许这句千万年的等待触动了他明白的一面，我相信这个生命是真正的得救了。是啊，众生千万年的等待，如果我们不去用心做，众生就失去这得救的机会了。作为住师正法的大法徒，我们的责任重大，师父把路都铺好了，过程中师父会帮我们，但是我们得去做。有一个周日，我从补习班下课走着回家，天快黑了，一个退休的老人在大门外坐着，我跟他打招呼，给他讲真相。他说他在中共体制内干了一辈子，共产党什么样他最清楚，他很高兴地同意三退，把我送他的装有酒瓶、真相册子、护身符等的资料袋郑重地接在手里，站起来说：你送我这么珍贵的礼物，我怎么感谢你呀？我请你喝个饮料吧，你等着，我去买。我说：不用啊，叔叔，您明白真相是我最大的快乐了。我走出很远，回头看，他还站在那里目送我。在证实法兑现誓约的过程中，我真切地看到了自己实修不够。心在法上时，救人的智慧源源不断，人心上来时，救人就会受阻。我放下名利，对儿子的情却过得反反复复，还有思想业还没有完全去干净，旧势力利用我的思想业干扰我，反映邪恶的念头，使我这一年不能达到全力以赴、心无旁骛地做好三件事。我在想，此生为法来，我不能被这些事情阻挡回家的路，我要认真大量入心学法，发好正念，解体干扰，实实在在地提高，从而更好地兑现使命，跟师父回家。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狱中证实大法的一段经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6日。我修炼法轮大法已有24年了，从一名青年大法弟子再到现在步入中年，在这24年中，是师父慈悲牵着我的手走过来的。第一部分，得法。1997年，我还在上中专，正准备复习期末考试，亲戚送给我一本《转法轮》，说这个功法很神，老师不治病，但是只要练，病就能好，让我拿给我妈看，因为我妈身体很差，四处求医问药不见好转。我想，既然这么神，我先看看里面写的是什么，这一看就不想放下了。第二天就要考试，同学们都在紧张地复习，全班只有我一个人在看课外书，我就想，豁出去了，今天不复习了。我用了一个晚上看完了《转法轮》，当时的感觉是，这本书真好，我所有的人生疑问，书中都解答了。周末，我抱着《转法轮》和师父的教功录像带，回家给妈妈看， 妈妈只看了教工录像带和后面的一段师父讲法，她就说，这个老师太好了，教人怎么做好人，我要练。妈妈让我再播放一遍，可是这次刚播放到法轮出来，电视机就全是雪花，没有图像了，怎么弄也没图像。我和妈妈都很着急，以为是影碟机坏了，我找了歌曲带放上，很正常，没坏。星期一上学后，我把交工录像带送到亲戚家，让他看看是不是带子坏了，结果很好，没坏。我就把回家看录像的经历告诉了亲戚，亲戚告诉我，你妈练过许多气功，把那些气功书清理了就好了。我心里半信半疑。周末回家，就迫不及待地和妈妈清理了她以前的那些气功杂志，装了两大塑料袋。妈妈说，扔掉吧。我说，先别急，先放交工录像带，看看再扔。结果还是和以前一样，法轮一转，电视机就是雪花。于是我就把那两大塑料袋扔到门外走廊上，再播放师父的法轮功交工录像，一切正常了。妈妈激动地哭了，边哭边说，这都是真的，我有救了。师父给我妈妈净化身体，她开始上吐下泻，全身发冷，晚饭没吃，躺在床上听师父的济南讲法录音，一连听了几讲，直到入睡。第二天一觉醒来，妈妈就说，我的病好了。那年我17岁，妈妈45岁。妈妈生我的时候，月子里落下的病治了17年，却越治病越多，越治病越重。师父一夜之间把我妈妈的病全拿下去了，妈妈从此走上了修炼大法的路。第二年我也正式走入了修炼，后来在我家组建了学法点，每天晚上同修们都来学法。那个时候爸爸虽然不修炼，但是很支持妈妈修炼，他把有电视机的客厅让出来给同修们学法，每天下班后他自己在我睡觉的小屋里听收音机。那个时候我觉得爸爸也很了不起，那是我们家最快乐最温馨的一段时光。第二部分，北京上访。1999年7月20日风云大变，江泽民出于妒忌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对大法的造谣诽谤，对师父的污蔑，各地大法弟子纷纷进京和平上访，告诉当局法轮大法是正法。当时我们地区的同修也在互相交流着，有一位老年同修与妈妈商量进京上访的事，我在旁边听到后心想，我也要去。此后这个念头就一天比一天强烈。没过几天，那位老同修又来我家，可是妈妈和爸爸去了市里没在家。他说，我要去北京上访了，你妈没在家，那我自己先去了。我说，我去。我心想，师父给我安排的机会来了，我一定要把握住。当时正要吃午饭，听老同修这一说，也顾不得吃饭了，从抽屉里拿了400元钱，给妈妈打了个电话，就踏上了进京上访的路。我问老同修，知道北京怎么走吗？他说，只知道北京在西边，于是只要是往西走的车我们就坐。那个时候每个路口都查得很严，很多同修被半路截回来，所以我们一直没敢暴露自己的身份。直到天快黑了，司机又问我们到底去哪儿，我们只说往西走。这时车已经开到一个村里了，司机说，再往西走就到我家了。我想前面没路了，那时真的是心里很怕，说出来怕被司机举报送回去，不说又怕司机真的把我们扔在荒郊野外。后来我咬咬牙，反正我们有师父不怕，说吧。我告诉司机说，我们要去北京。老同修说，我们是法轮功学员。司机一脸惊讶地指着我说，他这么年轻也练法轮功吗？我说，是，那年我刚过了20岁生日。这样司机又折回一个小时的路程，把我们送上了去北京的大巴车。可是刚到北京，我们就被便衣发现，被关进了我弟驻京办事处的一个大厅里。我一看， 已经有20多个同修被关在那里了，大家被铐成了一串。我看到一个小同修才17岁，他穿得很单薄，我就把自己的羽绒服脱下来披在他身上。他说：“谢谢姐姐。”这时进来了两个男同修，恶警让他们把身上的钱拿出来，同修没拿，恶警就对他们拳打脚踢，强行抢夺了他们身上的3000多元现金，还罚他们蹲马步，让他们脱下外套扔在地上，只穿一件毛衣。那时正值寒冬腊月，外面刚下了雪，大厅里没有暖气，半夜里那个打人的警察躺在一个连椅上快睡着了，被打的两位同修轻轻地拿起自己的外套盖在他身上。那个警察当时的表情我至今难忘，被他迫害的大法弟子竟然能如此善待他，他面带羞愧的不知说什么好，突然看到了我也只穿着毛衣，就说外套给他穿吧。后来那个警察再也没有打过大法弟子，也不高声对大法弟子喊叫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我们能够宽容，我们才能度了人。如果每个大法弟子都能这样想，你们想一想，这慈悲的力量，那不好的因素还有地方可待吗？后来我们都被押回当地，我被非法拘留15天后回到家。第三部分，孩子别哭。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我被恶人跟踪绑架关进看守所。在看守所里，我除了不断地给监舍里的在押犯人讲大法的美好，劝三退，教他们唱大法弟子的歌曲外，还以绝食的方式反迫害，开创修炼环境。我绝食1个星期，被拉去医院强行灌食，灌完后管子就留在我的鼻腔和胃里不给拔出来。回到看守所，狱警将我绑在四舍的刑具十字架上，时间一长，腰就像断了一样疼，再加上管子在胃里，我不住的干呕，却什么也吐不出来，那个难受和疼痛没法形容。我一分一秒的坚持，一直到半夜。值班的狱警要换班了，我也觉得自己承受到了极限，这时我就在心里喊师父，边喊边流泪。突然有一种来自深层宇宙的立体声音传到我的耳朵里来，孩子别哭。那个慈悲的能量瞬间把我包裹住，我好像忘了疼痛，知道是师父对我说的，是师父在替我承受痛苦，我又幸福地哭了起来。这个时候狱警走过来跟我说，别哭了，马上给你解开。接着我被两个犯人架着回到了监舍，躺在床上，而我还沉浸在师父的无量慈悲中，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生命，有师父真好，有师父什么也不怕。第四部分，师父赐予能力证实法。我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1年多，特别是在冬天，那里的条件极差，那些犯人们还要每天加班加点干手工活，不干就不给饭吃，不让睡觉。我是大法弟子，不是犯人，所以这些活我一概不干。他们干活时，我就背红吟或唱大法弟子的歌曲给他们听，时间长了，整个监舍变得很祥和。有一次我看见两个犯人的手被冻得像胡萝卜一样不敢弯曲，干活时很痛，其他人也有不同程度的冻伤，可是看守所不卖手套，怎么办？这时师父就给了我智慧，我试着把买来的袜子改成了半截手套，5个手指是分开的，干活很灵活，不干活时把袜筒放下来就能盖住整个手，很暖和。监舍的犯人看了都说好，很喜欢，并买来新袜子，争着让我给改成手套。有的说，你给我改一对手套，我送你一份小炒的菜，甚至有人要买烧鸡送我。虽然那个时候我的钱很少，只能买生活用品，已经几个月没吃过菜了， 但我知道这个小小技能是师父给我来救度众生的，不然从来没有干过针线活又笨手笨脚的我，怎么能改出这么精美的手套呢？我怎么能用它来赚取利益，用于个人享受呢？所以他们的好意我都婉言谢绝了，我只是进一步的给他们讲大法真相，使他们对师父心生感恩。在看守所里给监舍内的人讲真相容易接触，可是对于那些每天在监舍走廊来回巡逻的值班警察和一些送饭的犯人，如何讲真相呢？叫住他们讲，他们不会停留，给他们写真相信，他们又不敢接。有一天我正在发愁这个问题，就听到牢头说，这么大一块包装纸也没啥用，扔了吧。我马上灵机一动，心想我可以把明慧坊上的一些寓言故事画成连环画给他们看呀。于是就对牢头说，把那个包装纸给我吧，我画故事给你们看。他一听挺高兴，我又说，你还得把圆珠笔芯借给我用用。他犹豫了，说给你纸行，但笔芯可不能给，你都给我用没色了，我怎么记每天干活的数量啊？我想这件事是师父安排的，不会没有笔用的。我就对他说，保证不会耽误你记账的，放心吧。他有点不情愿的给了我，我就开始构思要画的故事。那时我还在绝食反迫害的过程中，从中午一直画到夜里11点，一点也不感觉到累。我20多年没画过任何东西，只是小时候喜欢画画，自己又没学过画画。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从插图到文字下笔流畅，思绪清晰，直到笔芯用完了，我才恋恋不舍地停下来。这个时候在走廊巡逻的警察趴在监舍窗户上问我，写什么呢？我连忙走过去，微笑着小声对他说，我在给你们画连环画，你想看吗？他说拿过来。我就把画给他看，他边看连连点头，嘴里说挺好挺好，看完后就还给我了。第二天牢头发现笔芯用完了，就着急地问我今天怎么记账啊。我说所长来了，你就问他要，说不定还能多给你一只呢。他半信半疑，一会儿所长来了，问牢头，某某吃饭了吗？牢头赶忙说没吃，不但没吃还在画画，还把我的笔芯用完了。所长让我把画拿给他看，我说画完一定给你看，可是现在我没有笔芯用了。所长就给了牢头2支笔芯。所长走了以后，牢头对我说，你真行，要是我们想多要支笔芯门也没有。我心想这哪是我行，一切都是师父在帮弟子。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自己能做得来吗？做不来的，这些事情是由师父安排的，师父在做，所以叫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这样去想了，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这一天我把剩下的画画完了，一共画了6个故事。无私，讲人的福分都是神赐予的，人变得自私，不敬神佛了，福分也就失去了，人要懂得悔过，才会重新拥有福分。红眼石狮讲的是道德败坏遭到灭顶之灾，老太太敬神得救的故事。两杆秤讲的是善恶有报，弃恶从善，终得善果。一轮明月讲以善化恶，真正使作恶者变好。孩子，你的花呢？讲诚实的可贵。小蚂蚁的天空是破除无神论。画完后监舍里的每个人都抢着看，有的还看了好几遍，有的说这些故事真好，我出去后一定讲给我的孩子听。后来犯人们也传着看，再后来就传到了所长手里。他拿着连环画问我，这个画送给我吧，我儿子8岁了，我想把你画的故事送给他。我看他的善念出来了，就借机给他讲大法真相，说现在的教育整个都是失败的，不教人做人的理念， 其实学校的老师也不懂了。这么多年邪党只给人灌输假恶斗，孩子们在学校学到的也是这些。真善忍是普世价值，却被邪党说是邪的，这是在毁整个人类啊。他没有说话，静静地思考着。结语：24年里，我在中共监狱里被迫害6年，也曾经走过弯路。出狱的那天，我坐在回家的车上，想起师父曾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过，我说哪个人不修了，他的记忆中的法全都会被抹掉，所以他什么也记不住。我心想，师父还要我吗？我开始试着在心里默默地背红吟，一首接一首地背，整本红吟基本全背下来了。我的心一下敞亮了，师父还要我，我还能跟着师父修炼回家。我的眼泪几乎要掉下来了，我抑制着眼泪，默默地背了一路。如今弟子重返修炼也已经6年了，用尽人间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师父给予弟子的一切。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负责项目中脱胎换骨的修炼过程，作者兰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6号。新年伊始，我和同修们开始了一个新的救人项目。项目中我主要负责协调及技术工作。之前我一直是一个得理不饶人，没理变三分的人。而在负责项目之后，通过扎扎实实向内找，向内修自己，逐步去掉了一些人心执着，心性得到了一定升华，是法轮大法熔炼了我，改变了我。一，从抱怨连天到从容面对多台设备。开始时有许多老年同修加入这个项目，因为我们的项目是通过远端来做，这就增加了从远端帮老年同修安装电脑系统软体的难度。有的老年同修告诉了他们应该点的位置，他们总是找不到，要说很久。刚开始的时候，由于修炼心性的不到位，总不能一直静心的来对待，可能需要关上话筒，调整一下心态之后才能继续来做。但是通过不断的向内找，向内修自己，找到自己的这颗急躁心、利益心之后，就不断地注重修去它，严格关注自己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有不符合法的念头一出来，立刻灭掉。这样反复几次之后，发展到现在，自己已经可以从容不迫地同时帮多位同修进行操作了。二，从得理不饶人到骂不还口。项目刚开始时，有个之前一起在其他项目中工作过的同修，据这位同修后来说，当他知道这个项目是由我在负责后，他当时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离开。但是因为他对项目的安全性进行了多方探讨后，认识到项目本身是安全的，他才留了下来。之后他对项目，说白了就是对专项负责人，一直处于观望状态。之后发生的两件事让他终于叹服，体会到大法的伟大及熔炼人。他说，以前我只看到了他得理不饶人，无理变三分，到现在他能在众人面前面对各种责难却一句话不说，可见他真的扎扎实实实修自己了。三，实修去掉显示心，证实自我的心。项目开始后，自己往往需要一人同时做协调工作，又负责技术，同修有需要了，总是第一时间出现帮同修解决问题，这样一来二去，同修的依赖心助长了我的证实自我的心，让这颗人心一度膨胀膨胀，以至于找不到自己。 后来与项目中同修发生了一点认识上的冲突，他的言语很尖刻，认为我当时做那件事情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同修夸我，显示自己。开始的时候我当然不承认，可后来发生了一件很小的事，同修夸我遮摄像头的那个小贴纸贴得好，他只会用小纸条，我那个欢喜心马上就出来了，对呀，我就比你厉害。这颗心一出来之后，一下子被我抓住了，然后我就一直顺藤摸瓜，向内找自己的各种人心，终于意识到自己有强大的自我，强大的证实自我的心。我意识到自己这颗心之后，非常想去掉这颗心，可是同修们都知道，去一颗心哪能那么容易呢？就在最无助的时候，我去找 A 同修，请求他能够帮助我，并且告诉他，我知道他很忙，但是我请求他能多给我一点时间帮帮我，我真的想去掉这颗心。 A 同修真的很好，他同意了。我向他坦诚，我意识到正是自我这颗心了，这颗心已经很强了，我真的想去掉，可是不知道怎么办，我求他帮我。在说出这些话的时候，我泣不成声，然后我又慢慢地与他交流这颗证实自我的心是怎么表现的。奇怪的是，我说完之后真的浑身轻松，一点点证实自我的心也没有了。之后我告诉他，有什么事情您决定吧，我无条件配合。 A 同修也很惊讶于我的配合，说我真的提高了。我体会到自己有什么人心，有什么执着的时候，绝不要掩盖，不要怕被别的同修知道自己的执着。其实当我们在同修面前说出这些执着的时候，就是在不要这些不好的物质了，说出来就能解体掉很多了。四，突破不练功的懈怠。项目开始之前，自己一直忙于做技术，有两件事一直没有突破，一是练功，二是讲真相。后来换了一个新的环境，自己告诉自己这两件事必须得突破出来，结果在换了新环境后的第一天就突破了练功及往路口讲真相。但是长期不练功，懒惰这颗人心在我体内已经被滋养得非常大了，所以在只坚持练了两三天之后就再也起不来了。与项目组同修交流的过程中，我告诉他，我不能早起练功，我只要一早起练功，早上3:18开始练功，我就会学法犯困，全天都犯困。同修说，你这不是观念吗？这不是魔在骗你呢吗？正因为你要了这种思想，这种低层的理就会控制你。我想想也是。在晚上同修共同的交流中，同修问，你这几天还在练功吗？我把自己这几天没有坚持练功的真实情况曝光了出来，并与同修交流了。那位同修告诉我，认为早起练功会影响到第二天状态，全是观念的话，交流了出来。结果第二天早上按时起床，练完功，发完正念之后的学法，竟然就一点也没有再被困魔干扰到，一点也没有犯困了，然后就一直坚持了下来。五，突破不讲真相的人心。再说说在讲真相这方面的突破，由于长期以来一直在做技术，就以做技术同修不需要讲真相为由，掩盖着自己的怕心、人心。可是生活中总会遇到有缘人，由于怕心加认为自己不会讲的人心的阻碍，导致错过了很多有缘人，心里也懊丧得了不得，决心要突破。最近在突破了练功的当天，自己终于突破了怕心，先从电话讲真相开始，突破不敢讲真相的人心。在讲真相之前，先到明慧网上搜索了劝善之心化飞鸿以及明慧广播稿中有关讲真相的内容，一篇篇看，并把有关讲真相的内容都摘录了出来。在讲真相的过程中，一直保持着一颗慈悲心去做，并且告诉自己不要被常人的任何表现带动，就明确了自己是要救他们的，这样也不会被常人的任何表现带动。然后不断地调整着开头语，不断地摸索着，后来慢慢就有同意三退的众生了， 以后我会坚持把电话讲真相这件事做下去。社会在发展，人心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人们的道德也在一日千里的下滑着。可是只有法轮大法这里才是一片真正的净土。真正在大法中实修的人，不但身体逐渐或一下子变好了，身体得到净化了，而且修炼者自己也一直在心性上提高着自己，改变着自己。修炼法轮大法的人多了，人类社会的道德标准也会不断的回升。可以说，法轮大法是人类得救的唯一希望，也希望世人能真正走出中共灌输的谎言，能够真正认识到大法的美好，走进大法，了解大法，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世人能够走进大法修炼中。个人现阶段的一点粗浅认识，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还请同修批评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